刚才讲，这个地方呢，各位怎么说要举例子是吗？
对。
我先了解了，主要讲这个三法印，主要是讲他们之间的无碍性，就是涅槃寂静印跟诸行无常印，它是能够贯通的。所以我们刚才讲到三法印嘛，哈，是如幻的三法印，是用诸法无我印来贯穿它。这意思在说明什么？就是。它是如幻现的，他们之间是可以做贯通的，而不一这个法印啊，生死跟涅槃之间呢、啊，它一定要有一个可以能够贯通的了，所以不一定要怎么样。如果说完全是隔碍的话了，完全是隔碍的话，就不可能。如果说生死跟涅槃是完全是隔碍的话，它就不可能从生死到涅槃了。所以中间是透过诸法无我印是吗？才能，所以他们这三法印之间是无碍的，每一个法印都可以直通什么涅槃嘛。假设它是无碍的话了，这样来说，什么叫无碍？就是它如幻现哦。三法印是如幻如化的啦，什么如幻如化？它就跟空相应。所以跟空相应的那个如幻如化，才是佛法讲的如幻如化，是吗？所以跟空相应，所以刚才说到了缘起的三法印是吗？那可以说无常，无常无我，涅槃。它主要是在缘起相上说，可以说这个无常相、无我相、涅槃相，是吧？我现在要观涅槃，是吧？那也是有相，相对来说，所以这是从妄上向下手的。那至于我们说到它三法印之间呢，它是如幻的。是幻的，就是它没有实在性的，幻现出来的。幻现出来，它就是什么？就是跟空相应，跟空相应。所以，如果妄相跟空，那就空性了，是吧？就实相嘛，就实相。那实相，如果说在无常相，比如说我现在观无常，是吗？在观生灭无常相。当下呢，我们还要再观它什么？在生灭无常妄相当中，生灭相当中，我们还要再观它什么？常性。这个常性不可得，就是自性见，在时间的生灭妄相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就是有一个常性可。这个常性可得，就是我们的自性见，就是那实在感。所以，我们不单单在没有离开妄相，尤其八部缘起什么，有没有离开缘起相？没有离开缘起相，在无常生灭相当中，观它什么常性不可得，就是生灭相的实在性不可得。所以，就观它的常性不可得，常性不可得就是空性。不可得空即相，一样的无我相，无我是吗？幻现出来的那无我相啊，没有一个实在的我是吗？都假名的我们，不单是这样观哦，因为他只是观一个无常相、无我相哦，那才从我妄相当中更观察他什么我性不可得，我性就是独一性哦，我性不可得就是那实在性，就是实在性在。彼此之间所表现出来的那个实在感，就是我性可得了，独一性可得。在独一性可得之下，我们在无我妄相当中，诸法无我相嘛，就没有一个实在的我，是吧？在那个地方呢，我们要观察它，原来是我的实在性不可得，我性不可得，那就是那实在感表现在彼此之间呢， 有一个独一性的这一部分它否定掉。我性不可得，就观察到实相了。实相在彼此之间幻现出来的空相，就是我性不可得。在我更从我性不可得观察它的无我相，在常性不可得之下，去观察它的什么无常相。一样咯，涅槃相就是当体了。本来这个是在这个法，这个是有法，有的法它在空间所表现出来，在时间存在的法，在时间表现出来就是无常相，在空间彼此在对比的时候了，彼此之间它就表现出什么无我相。无我相，那都是缘起的三相嘛。那这个有本身呢，就是当体。这个法本身呢，它有什么？没有生灭相，没有实在有，它就如幻的有，就是什么？有性不可得，有性不可得，实有性不可得。有性，如果大乘来讲，有就是生嘛，是吧？实有故彼有，实生故彼生嘛。所以大乘就是。身性不可得，身的实在性不可得，所以我们一般会听到什么无身是吗？无身法忍，无身是吗？无身，没一个实在性，没一个身性可得，没一个有的实在性不可得，我当体观察，所以一样，如果去观察它的生灭相是吗？因为一切法都在生灭变化嘛，你在时间的有没有过程中观察它生灭相，但是在生灭的观察当中，它有没有合合相啊？
有
吗？有。所以合合相有没有离开生灭相？
没有。
没有。生灭相可以是在时间有没有过程当中，是吧？合合相啊，彼此之间在合合。所以空间是可以说是同时彼此的关系，是吗？时间呢，叫时间的前后。意识是吗？
对，
一个是同时，一个是意识是吗？那是意识。那如果在空间来讲，我们可以说它同时。同时的彼此之间的合合嘛，哈，或者是说我这个法，我这个友情啊，是什么五蕴是吗？五蕴合合，所以我这个法是五蕴合合，就好像我现在看，好像在空间嘛，这个时候看这个法就是五蕴合合是吗？我在五蕴合合的同时，它有没有它的生灭相啊？有没有？有啊。所以同时有没有离开意识啊？意识有没有离开同时啊？所以我们就这样观察喽。
老师，那为什么那个有性不可得会跟涅槃有什么关系呢？涅槃
当体
有什么关系？
我们说，就是观察它当体了。当体是无声的，那大乘的观察，当体当下就空寂性。这法这个有，这个有，我们一般叫当体即空是吗？
所以它是空性不可得。
哎，对。就直观它的实在性不可得了，那才是我们真正的实在感了。因为我们有实在感是吗？我们叫做自信见，什么叫有实在感？就看到这个法，哎，这个实在的是吗？什么叫实在？跟别人没有关系了，确实是这样是吗？这叫什么？这个叫比是吗？这样铅笔了哈。这个跟这个有没有一样？这个跟这个有没有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这个是这个吗？那个是那个吗？这个不是那个，那个不是这个是吗？这个是怎样？是有是吗？那这个呢？没有。这有跟没有有没有一样？
哎，我现象上不一
样。对，我们直觉了。
直觉不一样。
不一样了，有是有啊，没有是没有是吗？这个是这个，那个是那个，那什么意思？这自有自己有的。不是，我们直觉啊，我们直觉啊，我们的实在感啊。我们现在说理解他没有，但是我们的直觉就是有了，跟别人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了，看不到了， 我们说直觉了，我们说那是缘起法，那是经过我们的意识嘛，不是直观的啦。我们直观他会认为他有了，有跟别人有没有关系？没关系哦，自己有的。啊，这个就是我没有执着啊，他确实就是这样子啊，啊，确实就是没有是吗？我们要破的就是那个，因为我们不是说要破对这个的执着了，因为我们要出三界啊，是任何都不能够执着了，任何的法都不能够执着是吗？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刚才那个，那实在感嘛，我们那个实在感是要对任何法都不能够执着，不是说对这个，对这个我可以不执着，但是如果这个地方那个笔，我可能就会执着。外面的书页，如果那个书啊是你很喜欢的，第二个书你可能也会心疼一下。但是佛法还不是在讲这个，佛法是说就是用那个实在感，一定有你不能出三界的地方。我们这一生死掉就要后有爱是吗？你要自杀还是要后有爱？那我佛法讲无有爱啊，无有爱，欲爱有爱，无有爱是吗？所以那都离不开了。我们要讲的不是要说这个是确实啊，这个嘛，那个要离开它很容易，再买一个好一点的笔，这个就离开了，是吗？但是我们要讲那个是这个让我们执取的那个，这个就表现在这里了。等到有一天呐、啊，你的仇人拿了这一支笔，你也不高兴。别人啊，你看不高兴的人动你这一支笔，你也不高兴。就来自于那个时代感。那就是跟别人没关系，有没有关系？这个就这个了，那就那个了。这个就是要有，这个叫没有。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我也没有执着啊，那就是那个了。我们要破的就是那个了。那个如果没有佛法的甚深意啊，没有具体的去观察它。那真是不知道从何说起啊！对啊，怎么关？我们也是一直在关，有时候关得很好是吗？但是随着我们的情意在关呢、啊，心情好一点，它就关得好一点，是吧？心的境界比较稳啊，我们的心呢、啊，定中比较稳，比较顺了、啊。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理路啊，没有一个理路之见来支撑的话啊，我们那个情意来的那一部分啊，因为这样打击我们的也是情意是吗？我们让我们过得很不愉快的是无明还是爱啊？
都有。
让我们真的很痛苦的是无明还是爱？
爱。
爱。不会都有了哈，爱啊。如果没有情意来的抵抗啊，没办法了、一定要先有正见啊。情意来的抵抗不了，包括电动。电动，都还是属于情意的。情意来，我们好的时候没问题，但是一直在打击我们都是情意的。如果无明是会让我们痛苦，这一般报嘛？真的，真的是这样。无明是让我们很高兴的，我们都随着我们的无明走的。但是随着我们的无明走，贪嗔痴的那苦啊，才让我们觉得苦了。无明本身不会让我们痛苦的，无明怎么会让我们痛苦？我们都不知道，是吗？我们讲说啊，我是无明，那是什么让我们痛苦？无明而来的贪嗔痴来的那苦让我们痛苦，我们学佛之后才说那无明其实没有的，不是了。为什么禅修会这么多人？就是因为那个，让我们那贪嗔痴比较能够止息，让我们的心的浮动可以比较降下来，是吧？是在那个地方呢。但是我们要解脱，一定要先把那个眼睛
打开，
所以我们会了，来我们会来指导我们的行为的哈，来指导我们的观察。依的正见来引导我们去观察，那才可能比较有那个入手处了，比较有那个，那可以理解了哈。所以在观一样，观无常无我，都在观。那观当中呢，不单因为要面对我们的自性见实在感，就要观察那种空寂现不可得。所以在观这个地方呢，不要离开这个，然后观这个，那观这个之下呢，再来观这些。不要离开这个时间空间，没有离开时间空间，观察它的常性不可得，观察它的果性不可得，然后渐渐脱离了是吗？然后再直观它的当体，这个法实在性不可，那就比较有办法了。所以不要离开和合相续，就不要离开这个法是因缘所成法，是吗？和合的法。因众缘和合升起的这个法，不管是什么法，这个法一定是众缘和合，是吗？升起了这个法， 包括我们说烦恼也是一样哦。烦恼怎么样重要？一定有一个境界是吗？我这个心才会起来咯，是吗？还有种种的境界了，是吗？这个包括和合啊、因缘和合，但是在因缘和合当中，它已经在相续了，已经在无常变化，就在无常无我当中，在和合相续当中去观察它的什么常性、我性不可得之下呢，在直观它当体，直观它这个法就是直观我们的自性见最根源就来自在这里啊，直观这个法，直觉就说他认为他实有是吗？直觉就认为他实有嘛。我们无始劫就刚才这样举这个例子，就是有了，有就跟别人没关系了嘛，就确实就这样有了。我们破的就是这个了，所以在无常无我和合相续当中呢，观察他常性不可得，我性不得可得之下，幻现出无常无我相之下呢，去观察它，这个法当体就是直观它的，直观它，那就能够面对我们的自性见了。因为我们的自性见就来自于直观直觉了，就直觉，直觉上就这样子是吗？这样我们就是在学了佛法之后，就在原来这个是在时间空间都是无常相续，和合无我，观察。观察，然后再直观，它当体，就不用再看时间空间了，直观它的当体，这样的话就能够真正的面对我们的自性见喽，实在感。我们实在感就是直接看它就有实在，是吗？啊，但是我们不要千万不要一开始就当体即空啊，那危险，那跟我们的自性见相应了。所以我们看到的那个再怎么样，它很可能一解释出来就跟我们的自性见相应，所以不要离开时空。观察，然后观察之后再直观它的当体，这样就能够面对观察到我们的实在感，这样的观察。至于和合相续，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在观察，在这个地方再更观，这样有什么差别？就是生死跟涅槃之间是什么无碍的，不一定要离生死才能够得涅槃了。当体就直观它了，哎，这就大圣了，能够无量劫还在生死世间能够自。就是发愿是什么？还没有自度，要先度人是吗？这还是一个发愿而已。啊，真正能够去行，如果没有这样的自见，是行不下去的。有生死苦，有涅槃乐，一定要离生死苦得涅槃乐，无量劫了，那是不可能的。但是要有这样的法，用这样的自见来观察，这样的自见来观察，直观它当底，尤其没有离开缘起法了，直观。这样的话，这样而来的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但这样观察之后，还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但是因为方便不同，用这样的知见，而且是在什么大悲心起，空有无碍之心之下所见的就不一样了。这样可以理解吗？同样一个空义，同样一个空义。这样呢，刚才跟各位讲的就是在三法印当中，三法印就可以用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去做观察了。所以涅槃极境印，它有没有离开生死？有没有离开缘起幻象？没有，而且就在这个法上，任何的一个法上做观察，这样才能够真的彻底看到出三法印之间的什么无碍性，而且每一个法印就能直通实相。为什么每一个法印能够直通实相？就来自于这个，来自于这些，这样可以吗？可以了哈。这个算是有具体说明到了哈。好，但是这个是这样的哈，我们之间要先厘清喽，要去行的时候还有一番的路要走了，但是最重要就是要有这样的知见喽，否则没有这样的知见，眼睛再怎么好，指观再怎么好，还是会顺向我们现有的自见再去行的。如果说要是离生死得涅槃乐的时候，纵然指观再怎么强，它还是一样离生死苦得涅槃乐，是吗？所以就是用正见就是引领我们向前，世间正见的八正道就是世间八正道了，出世间正见引领的八正道就是出世间八正道了。出世间正见又有两种，是吗？ 三圣共法的世间正初世间正见哦，没有大圣不共法的什么初世间正见哦，是吗？如果说我们说大乘法是世间，世间出世间统一是吗？不离世间而出世间是吗？所以根源的那个之见就来自于这里了。根源就啊，对于这一部分我们还要好好的去思维它哦，否则有可能也说到了，但是没有很深刻的去理解它，因为我们说文字都是共世间是吗？文字要指向的意义啊，还是浅者见浅，深者见深哦。同样一句话要指向实相是吗？浅的人理解的跟深的人理解的可能会有不同吗？虽然同一个方向是吗？所以一样咯，如果说真的指向实相的那些文字语言啊，我们随时啊，我们觉得有进步的时候啊，在法义上有进步，在修行上有进步，我们随时都要回过头来再来什么温故知新咯。因为这样的法是能够什么指向实相的法哦，而且不单单是指向实相哦，如果能够指向什么空有无外的，我们说中道实相是吗？佛正道究竟实相就是空有无外是吗？因为佛就是无量劫在生死世间什么空有无外的正见之下在行什么大悲行嘛，然后究竟彻底正道就是这个了，所以这个随时都可以引领我们向前的了。所以在我们觉得有进步的时候，就要怎么样回过头来，好像第一次看一样，这样就会变成用我们现在的能力哦，来去理解它了。所以我刚才说到了哈，我们要善用我们的听力，善用听我们的看的能力了，看的能力。等到我们进步的时候，我们应用我们看的能力呀，就能够看到法的更深的地方。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担心了，我们越前进哈，就会越跟什么正法相应了。否则不是这样的话哈，走久了哈，我们会觉得怪怪的。但是他不会觉得怪怪，我们一般会觉得怪怪的，因为到最后他都用他自己的知见在解释佛法了，用自己的知见在解释佛法。啊，如果说哎，我现在进步了，我现在用我现在的能力啊。听的能力看的能力再好好的很恭敬的好像第一次听第一次我想看，这时候啊，因为你的能力提高了哦，你看到的法就更深刻了，那样的法就能够引领你现在这样的能力的人再往前走了，然后越走就越正哦，这一点非常重要哦，或者好久了哦，啊，这个就是这样，啊，那个就是这样，就这样，就是用自己的用自己的想法了，再解释它，就很可惜，没有用现在的能力让佛法好好的、更深刻的来引导我们向前，那真可惜了，那真的可惜了。啊，这是我们一起共勉的了哈，这可能是我是最需要的了哈。大家都需要了哈，这要小心了哈，要小心，否则越进步的时候，可能呢，可能会渐渐的偏离。尤其啊，我们越进步的时候，对于那个啊无常、苦之间的关系了哈，或跟无我之间的关系了，那要更深刻的去体会它。大圣讲苦性不可得，没有否定生死苦哦，没有否定要离生死苦哦，还是要离生死苦。只是大圣是不忍心自己一个了，是带领大家一起啊，千万不要把世间讲得快乐的了，好像可以恋着世间的，但是不是厌离世间的，不是厌离世间的，不是，但是不能把它讲成乐不思蜀的这样的方式了。那一点就偏向那里哦，一点就偏向那里了。我们要乐观，那都没有问题哦。哦，活得很愉快，那都没有问题哦，那都没有问题哦。但是佛法当中还是有一个什么无常故，苦虽然说大圣是不厌离苦是吗？同样对苦，如果以菩萨道观解脱道，同样对苦 都知道苦了，大圣也知道苦，都知道苦。解脱道比较属于厌离苦了，出离嘛，出离苦。大圣呢，总是在明苦，悲明苦，悲明苦，都知道苦了，都知道。所以大圣都是要离苦得乐，不会在世间苦当中去追求那个相对的苦乐、相对的乐乐。但是我们还是要，但是不是以那个为目的，不是以为那个就快要达到目的了，不是，不是。这个我们都要非常理解清楚。好，关于这些了哈，关于这些，在《阿含经》基本上是这样说的哈，《阿含经》。我们看到阿含经对三法印基本上都是次第三法印，都是佛陀会问色是不是常而、哦、无常，无常是不是苦而、哦、是苦，苦有没有我而、哦、没有我，一没有我就瞬间涅槃了、哦、所以诸行无常的时候就又厌离了，然后诸法无我呢，诸法无我就开始什么离欲了，因为无我没有我，我心不可得，就开始离欲了，所以才能够什么从涅槃，从生死的此岸到涅槃彼岸。所以如果说我们一般在岸经厌离啦，厌离离异啦，涅槃，可以，这就是顺向三法印了。诸行无常就是厌离，厌离之后呢，不单单厌离就能够解脱了，不是，要离异就是诸法无我，诸法无我厌离，然后圣相灭了，就涅槃即净印了。涅槃即净印过来就解脱，但是可以跟三法印做一些结合。一般在声闻、在案件当中，佛一般都是次第说，次第说。所以次第说可以说就是在向上说，在向上，是吗？诸行是无常的，诸我就观察嘛，在向上是没有我的，是无常，是无我的。然后从无常无我，然后顺向涅槃，是吗？涅槃本身也是在相对什么生死这样来说了，所以说次第三法印。所以一般送弟子也是什么离开生死，是吗？得涅槃，对生死从无常过来无我，就无常就开始厌离生死了，无我就是离欲的，就对三界呢没有再恋着了，然后离开三界了，离开生死了嘛，得涅槃。包括也是先断烦恼，修止观断烦恼，得涅槃嘛。这一生报体尽了就怎么样，就涅槃，一般是吗？阿罗汉也是这样嘛哈。这一生业报尽了，不管他这一生在怎么样的，慈悲教化众生，这一生业报尽了，他就入涅槃。但是大圣呢？大圣呢，就会更说到一时相应哦。其实大圣的一时相应是没有离开三法印当中的涅槃即净印的，没有离开它，也可以说是没有离开诸法无我印的，就是无我空，空空就是无我的生化喽。其实无我也通向涅槃是吗？所以就是那大圣的一切法空即性，这样可以理解了哈。所以直观一切法空即性，所以我们刚才讲的三法印是吗？三法印，这次第的三法印嘛。那如果从次第三法印当中，直观常性不可得，我性不可得，身性不可得，就在幻象当中呢，不离幻象直观它的什么实相吗？是吗？这个也是空的三个意象嘛，就是常性不可得，我性不可得，身性不可得。生性就是有性不可得，有的实在性不可得，就是当体，这有存在的法是不可得。这样观呢，那就一切法空，这就是三法印是吗？一时相应就是一切法空，一切法空一时相应，表现在三法印当中呢，就是常性不可得，我性不可得，生性不可得。所以一切法空，我们也不要离开时间空间。去观察它，那就是龙树菩萨在中论讲的八部缘起了，这样可以理解了哈。这个回去，当然我们这样理解之后，我们要好好的去思维它，好去贯通它，然后再依着在日常生活了，再加进去这个，不要离开缘起相， 来去观察他的缘起性，这样去观察，这样就好好的去面对我们的那个实在感，这样是比较具体的，而且是没有离开缘起法相，没有离开缘起法相，这才是最可贵的咯，最可贵。所以这位中观初级大乘是这样说，一路到底，就这样的依着，这样一路到底，依着在世俗地观察它的空寂性，是吗？一路到底，就证到涅槃空，涅槃空寂了，一路到底。好，讲完这一节了，我们就翻到第六页了，第三节了，第六页，三法印以全体佛教的三大体系。基本上大概也这样说了，就是其实我们的佛弟子是不会离开三法印的了，只是每一个时代，因为佛弟子有的是侧重在诸行无常，有的是侧重在诸法无我，也得是侧重在涅槃寂静印。如果以在每一个时代都有这个三系啦，但是如果以时代的主流来说的话，以时代的主流，在佛法就是包括我们说根本佛，就是根本佛教或者是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啦这一部分呢，就是比较偏重在无常念下手了，包括在阿含经也是嘛，偏重在无常下手，无常无就是苦无我嘛，啊，顺向涅槃。如果中期就是初期大乘呢，初期大乘就比较重视在诸法无我印，诸法无我印。后期他比较重视在涅槃寂静印，例如如来藏啊、秘密大乘啊，还有真藏的这一部分啊。真常为心的这一部分呢，真常我们如果来讲三法印，就属于什么涅槃咯，涅槃无为法嘛，侧重在这个法印。我们说法印发展的到底有没有符合佛法的正义，那是另外一回事。它到底它是重视在这个法印咯。如果佛法，如果导师的分法是佛法嘛，哈，后来呢，佛法后来就是大乘佛法是吧？
后来秘密大乘。
佛法。后来大乘佛法是吧？后来呢？秘密大乘。所以你看，都有佛法了哈，一层一层上去了。所以在佛法比较重视在什么？诸行无常印的。大乘佛法呢？大乘佛法又分成什么？初级大乘是吧？分什么？后期大乘，这个比较重视在诸行无常。大乘佛法的初期大乘呢，诸法无我；后期大乘跟秘密大乘呢，就是什么涅槃寂静。后期大乘基本上主流就是真常为心，秘密大乘那更是真常为心了。所以这个初期佛法就是。主要是诸行无常印，中期呢就是诸法无为印，后期呢就涅槃寂静印。那么我们讲说初期大乘不是讲一切法空吗？为什么它是放在诸法无我印？因为我们说诸法无我是通两边是吗？有无为通两边是吗？无我空，所以这个就不落两边了。不落两边，因为诸法无我了，那无我是通，有为无为，不落两边，而且直观一切法空，一切法空，没有离开缘起法。所以虽然是可以说是，因为无我就是通涅槃嘛，一切法空就是，所以说一切法空可以说是无我的神话。什么叫无我的神话？不单单如果在三法印当中讲的无我，主要是人无我。人无我，但是一切法空的，不单单是人无我，也法无我，就没有实在性了，没有实在性。因为同一个实在性呢，见人就执人我了，见法就执法我了。人就是有情， 因为什么叫实在性？就是什么实在的，然后在时间就是有一个长性，在空间呢有一个独立性，是吗？同样，这个自性三相，碰到法就只为法有了，碰到有情就只为什么？有情，有就是普特杰罗我了，是吧？那人我法我，这是同样一个。要破除的话，哈，都是同样的自性界，只是看到人就指人我，看到法就指法我。所以佛陀呢，如果关于解脱道，他只要因为同一个自性界嘛，观察无我无我所，真的破掉自性界，他就一切法都不会执着了。纵然没有正法空，他对法不会有执着。那初期大圣说的呢？所以佛陀只要如果说只要解脱就可以的话，就正无我无我所就可以解脱。因为空性是骗一切法有一相嘛，这样子理解。因为要谈到一切法空是很麻烦的，哦，不容易，哦。我们讲到这里还是短短一些哦。因为包括一切法，如果要观察一切的事项呢，包括现在的一切的法，所现在所讲到一切的法，现在发现的科学家所发现的一切缘起有，那还是要用佛法的身见来去解释它。不要说这个，我们一般碰到一切的事情呢，要用一切法空来说明它，而且要说明到不违背有，空有是无碍的，那不容易哦。我说为什么还在争？都在争呢？包括大圣都会，三系都还在争，一切法空，大家都在说一切法空，都还说变什么了义说还是不了义说？何况暗经是什么？我空法有是吗？我无法有是吗？暗经呢？一般说法。没有作者，没有受者，有业报啊！如果再说一切法空呢，那个，那要弄清楚它哈，那会再争，就是初级大圣跟部派就在这边争哦，一切法到底有没有空，是吧？所以对于解脱道要解脱的就不用太谈了，我就反而，他也不是在安静当中嘛，禅陀啊，不是他知道无常苦空无我，但是他不喜闻一切法空即不可得吗？不是，是哦。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了哈，就是那去为什么佛陀对于解脱道的不用谈到一切法空，他只要观察无我无我所，他就可以解脱。所以这样我们来看哈，所以导师在后期把那个三法印啊，叫三体佛教，把它分成佛法、大乘佛法、秘密大乘佛法三体。大乘佛法又把它分成初期跟后期，是吧？可以说是导师的定论了哈，导师定论。但是在如果用三法印来看呢，三法印来看可以这样来看。就是初期是吧，佛法这一期，然后三法印的在大乘佛法的初期呢，就是诸法无我印了，大乘后期大乘那就已经是什么涅槃极境印，而涅槃极境印呢，秘密大乘呢没有离开涅槃极境印，就真常为先了，真常就是重视在涅槃极境嘛，是吧？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大小圣之间的差别是三圣共空，那差别是在哪里？心行不同，发的心修的行不同，至于它的实相是不能够说有不同。同样我们说太虚空智毛孔空智，它的空是不能有不同的，只是量有差别，一个是毛孔空，一个是太虚空，同样是空智是不同的差别，都要证空即行。但是后期大圣呢，跟秘密大圣之间呢，初期大圣跟后期大圣之间呢，就是他的心行有没有差别？没有差别，但是他的什么知见有些不同，就是同样一切法空。 到底如果的空，对一切法空，有些观点都不同，有些观点。但是后期大乘跟秘密大乘呢，可以说理论上是没有差别的，理论上都是真常心，都是真常心，但是它行持啊，大有差别。
对呀、啊。
所以导致后期把它混在什么？大乘，就是佛法，大乘佛法，秘密大乘，然后就第三期。好，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页了哈，就是三大体系。我们说这个三大体系，依着主流来看的话，就是印度的全体佛教依着每个时代的主流来看，就可以分成三期配三个法印，是吗？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到三大体系，就是依着不同法印都要成立一切法，是吗？一切的宗派都要成立一切法。我们说到的一切法就是什么？一切法就是生死法跟什么？生死法还有什么？
还灭。
还灭，就生死跟涅槃，是吗？这样什么叫做死？我们要成立生死跟涅槃，就是怎么样生死才能够成立，怎么样涅槃才能够成立的哈？所以怎么样成立生死法？在这里哈，我们翻到下一页了，用这个来跟大家做说明。我们看到引文的五之二，大家有看到吗？第八页。五之二，有了哈。印度的大乘教学了，包括小乘也是一样，都要安立一切法。安立一切法就是生死法，生死法，生死流转，它是怎么样能够成立的？涅槃极境它是怎么样能够成立？这实在就是苦集已灭道了哈、哦。生死就是流转门是吗？流转门就是苦集嘛哈、哦。涅槃门就是什么？还灭门就是什么？灭道时代就是要成立四谛，就苦集灭道的四谛。其实啊，我们佛法大小乘佛法，只要出世间的佛法都不离开缘起跟四谛的，没有离开缘起四谛。大乘法也是没有离开缘起跟四谛嘛。所以导师在《中国之道》这样说嘛，在三乘共法章。就是到佛说解脱道，四谛已缘起嘛。甚深诸佛法，甚深的佛法，还是由四谛缘起来显示它嘛。甚深诸佛法就是大乘，大乘不共法，还是没有离开缘起跟四谛，所以就是要成立苦集跟灭道了哈。我们来看一下，第四个引文，我们用大乘三系来做说明哦，因为大乘三系还是不离开什么，还是不离开侧重三法印的侧重不同。这样我们来看看那个第八页的底下的注脚，不是底下的那个图，大家有看到吗？第八页，我们一般说大乘三系是哪三系？性空为名，虚妄为事，真常为心，是吧？老师为什么立这个三个名？为什么立这样的名字？我们来看，就是所中依的法则，大家有看到吗？所中依的法则说，依着它到底是依着什么来说生死？ 依着什么来说涅槃呢、哦？依着什么来说生死？依着什么来说涅槃？性空为名系呢？它依着什么说生死？依着什么说涅槃？性空就是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是吗？一切法就是什么法？生死法跟涅槃法，就是一切生死的染法，一切清净的涅槃法，都依着什么空？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中论这样说嘛？哈，这就是性空为名系。这性空为名系，它重视在哪一个法印呢、啊？诸法无我印，诸法无我印。那至于虚妄为是系，各位可以知道为什么通中观为什么是通诸法无我印？他为什么没有通涅槃体系？刚才这样说到嘛，因为诸法无我印是通两边是吗？但是呢，一切法空即性也没有离开涅槃再说，是吧？所以它可以通两边，通两边。所以中论就这样说了，八部什么缘起的，没有离开缘起说空性哦，这样可以理解吗？没有离开诸行，没有离开诸行说性空是吗？没有离开有为法说性空，这样可以理解了、哦、所以性空为名系，它重视在诸法无我印，所以虚妄为是系呢，虚妄。如果说虚妄为是，另外一个呢，真常为先是吗？虚妄跟真常，虚妄会重视在哪一个法印？虚妄，诸行嘛，诸行呢？世间我们说妄相是吗？那虚妄的，所以为是系它，我们一般又称法相为是是吗？法相哈，法相，那重视在世间法相。所以希望为师系他重视在什么？诸行无常印，包括阿赖也是，他是什么无常的生灭相，他从所以生死呢依着什么？依着希望为师，依着如果希望为师的生死依什么？阿赖也是是吧？阿赖也是什么种子生现行，现行先种子。染的种子就生什么？染的现行，那就生死法。清净的种子生起的现行，就是清净的法。所以它是依着什么？诸行无常印，侧重在虚妄的嘛，就是重在妄相上。所以他说生死法怎么成立？就是从虚妄的阿赖耶识当中。杂染的种子生起来的现行，然后现行呢又心回杂染的种子，那生死法了，流转那。所以清净的法生起来的时候，那就什么还灭门。而自己真常为心系呢，它重视在什么？涅槃寂静。要像我们说如来藏是吗？如来藏就是空性，空性。我们一般有听到称性功德是吗？有听过吗？就是众生原有的功德，众生原有功德，称这个空即性，称性就跟性相应的功德，性就是空性，空性就是真如，就是涅槃嘛，涅槃印，只是。如来藏的说，就是空性呢，有记住什么？称空性的功德，就是佛的功德在众生位，就本具的啦，只是被课程遮到是吗？没有办法显露出来，所以他重视在涅槃寂静印，所以就是因为有空性，这是无为法是吗？一切法才能够成立。他的清净的法就是称性功德，染法怎么成立啊？就在上面有什么？有课程是吗？有课程，而这样成立的。那至于希望为是呢？他重视在 缘起妄相上说嘛，这样他就是用种子清净的种子，就是身体清净的现行，那就是什么幻灭；杂染的种子升起的杂染的现行，那就是生死。那重视在诸行无常应。你看，如果说我们的初期的主流了哈，初期佛教的主流，它总共就是在诸行无常咯，就是从无是不是无常，无常是不是苦，苦是不是无我，就顺向无常咯。因为诸行无常、诸法无我都是在什么？就是在有为啊，有为法、生死法上说无常无我嘛，然后就是能够离异，就顺向什么涅槃境界，这样可以理解了哈。所以基本上。我们大致上了哈，很快的哈，很快的说到就是，基本上我们这个用三法印来建立我们前提佛教的三大体系的这一部分了哈，基本上我们会告一个段落了。我们最后是用比较明显的说法，就是用大乘的三系来做分别，包括我们也说到初期就是佛法的那一部分了。就是在暗经那部分也是重视在什么无常印、啊、从无常印下手，从无常印下手。好，基本上这一部分呢、啊、就会先告一个段落了、啊、接下来会说明的呢，就还是重点还是会说到三法印的真实性跟它的实践性呢、啊、在这个地方我们又会牵涉到就是如何去做观察。观察之下，然后再做一些对比咯。你我们观察解脱道跟菩萨道之间，要去观察它到底是在哪一个地方，可以看到它的不同。那比较深刻的说到，刚才也说到了哈，只是在说我们会反复的在一种不同的角度来做说明。因为时间的关系了哈，我们今天就上到这个地方。假设如果有问题，大家又不赶时间的话了，有问题我们就可以下课再做讨论。我们先下课了，先下课。好，我们来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好，我们下课。
顶礼佛陀三问讯，听问讯，再问讯，三问讯，顶礼法师一问讯，
谢谢师父，
好，谢谢大家。有没有一点头昏脑胀？
可以
。
就是以人为本的佛教，讲到天龙八部，《阿含经》里面有没有讲天龙八部？
还是有啊，
最早
出现
在
啊。
天龙八部最早是出现在《阿含经》的。
啊，也有啊，像不是佛传说都有一个金刚。护法嘛，如果说有人不讲话，不是传说，把那个头压在那个，要他说吗？但是在佛陀时代，那个护法主要是不请自来的，主要是不请自来的。那护这个法不是我们现在求他来的，包括我们现在一样嘛，在哪里我们都会念什么经是吗？一样喽。包括解脱道、菩萨道都有，都会渐渐的。
所以那边是大乘也有的。
不是咯，就有咯。在，因为就是佛法是宗教，我们佛法，我们说佛就是天人师哦，天跟人的师嘛。所以我们在案件当中就会看到有天人来请法咯，那都不用否定了。并不定，但是主要是以人为本。佛出现人间就是为人说法，因为人有三大特性嘛， 只有人才能够真正的学佛，真正的学佛要在人了。所以在案件当中的护法，他是站在不重要的地位了，在外面，而且他不请自来的。不是现在我们有时候都要念什么经，念什么经，不单单是在人生文，现在也是一样啊，我持经护经什么的，是吧？都有嘛，都重视在真意阿含的，什么常阿含的，那常部嘛，是吧？所以，但是这个就是在，所以导致说，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是吗？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就是在佛陀时代，佛陀时代就是反那个婆罗门，是吗？神教创立的。但我们有没有佛定六道？有没有佛定护法神？没有佛定喽，但是不用求喽。那护法是要有法来护喽。护法就要护法的，我们说天上是没有法的咯，没有正法的了，就人间才有了，因为佛就在人间说法了，所以传说到人间来听法是吗？佛的时代啊，所以主要就是人间佛教，所以相对来说啦，越后期那个越神话，越后期又越神话。这个越后期不是单单大乘就这样喽，包括在部分就渐渐的了，因为有佛教，佛入灭之后就渐渐的。现在如果南传宗是在长安，那长安如果是在看起来那是世间奇谈喽，看里面都很多的，很多的都是喽，护经啊、持经啊，就要念那时候来诱护了，护佑嘛，是吧？那都是喽，都是。包括还可以念什么咒，念什么咒，那都但这个哦，渐渐哦，就越重视在天的啦，越重视在天。这一份就是导师要特别强调的喽，背离人间。所以我们不要把佛陀哦崇高到跟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创造神。还是要依着缘起法来看，一切都依着缘起法来看。各位是现在是下课了哈，现在是下课了，有事的都可以先走喽。我们已经是下课了了哈，真的有事就可以先走了。所以我们对这一部分要非常的理解它，但是我们没有否定它的有相对的那个现象，是吧？有时候，但是我们总是。我们都求到了哈，相应了，我们不要停留在那个地方喽。好像有问题，父母亲帮我们解决了，解决之后，我们就要开始再来学喽，是吗？问题帮我们解决，我们就要再没事了嘛哈，我们就要再更用功向前了，不要一直停留在那个阶层了，是吗？真的。他就有一个，如果说外道讲的无常啊，就真的有一个无常了。如果真的有一个无常，只要真的如果是一个无常的话，一定是断掉喽，因为它不能够相续喽，因为它是无常，就有生有灭是吗？生跟灭之间，它就断掉了嘞，有没有关系？没关系的。所以无常，如果在外道讲的无常，它一定是断的。在断的当中啊，他只要一讲无常。或者说他有是有无常，或者他们就会在讲无常当中有一个常咯。
那他们无常是什么
啊？
他的无常是什么？
当中有一个常。
哦，他的无常当中有一个常。
就好像我们以前哈没学佛，我们说无常，我们也认为也是无常咯。如果有一个实在的无常，那也不是佛法要讲的无常咯。因为如果说哎真的有无常，如果我们自己内心深处都要去观察咯，不然的话为什么我无常？我一直在看无常，为什么能不能够破我的执着？我们就要去观察它。对了，或者说有个无常相喽，有个无常相，他就没有办法在，就是第一个说有无常是吗？在无常当中，我会有在无常当中，我会执着一个常喽。但是就在说我们观察无常的时候，我们就要去理解，我为什么一直在观察无常，我为什么的实在感还是有？为什么还是有？ 或者是怎么样，我们要去观察了，是吗？所以在无常的观察当中，我们就要看到它的无常有没有，在无常当中我们一执着有个常，是吗？有个常，我们要去执着了。所以我们佛法讲的无常是什么？是它的常性不可得，幻现出无常相的一个，要再观察到这里了，观察到这个地方，我们才有可能去面对到我们的那个实在感哦。或者无常相、无常妄相、无常妄相，还是在有相当中喽，还是在有喽。所以我们在无常幻相啊，有时候那个我们知道那个变魔术也是无常是吗？啊，那骗人的，但是有人喜欢看，很喜欢看的，骗人的又喜欢看是吗？所以那无常幻相，当然如果我们久学的无常，就只观它空是吗？但是我们初学一定要很明确的无常相当中，要在直观观察它常性不可得了，常的实在性不可得，常的实在性不可得，就面对我们的实在感，在时间的演变过程当中，它幻现出的那个实在感的相状就是常性可得了，这样就能够面对到，至少咯，在观念上就可以面对到，去抓到那个实在感在时间的演变过程当中，那个就比较有机会去看到咯。我说我们说无常无常，但是还是一样咯，好像无我无我还是一样咯。但是我们说观察到常性不可得，我性不可得，刚开始也是一样咯。但是就着这个方向去的时候，就能够真正的面对到它了。所以我们一直要观察缘起啊，它都是缘起的，缘起的啦，不要执着。但是还是会执着是吗？但是缘起的要看到它没有实在性，没有实在性才能够说如幻性还不够咯，要在如幻性的那个时候才观察它的实在性不可得，实在性不可得就要从三相咯，时间的演变过程当中观察它的常性不可得，彼此之间观察独一性不可得，然后再观察时间空间，就是和和相续，意识没有离开同时，同时没有离开意识，就是我在观察我这个身心合合的那个当下，它就在流变了，要这样来做观察咯，这样在观察有没有离开这个时空，但是有没有离开这个法，没有，所以没有离开时空，观察这个之后呢，再直观这个法没有生性，没有实在性，那就真的就面对到很深刻的就直观我们的实在感了，我们的实在感来自于哪里，直觉就看到它实在的嘛，是吗？所以我们也要最后也是要真的要去真正的破除的话，也要直观这个，直观它，因为我们的自信见就来自于直观这个法，所以我们要破我们这个实在感，也要直观这个法。但是在直观这个法之前，一定不要离开时间空间，有时空，神观察它啊，和和相续啊，因缘和合，它是无自性不空。无自性不空，我们可以如果以无常无我相，就是常性不可得，我性不可得，来观察它什么无自性空，然后依着这个常性我性不可得，时空的不可得之下，然后再直观它的当体什么实在性不可得，这个就可以真的面对到我们的实在感。这个都还是在世间相上啊，这个不要客气哈，真的有那个急事的，就随时就可以离开，真的可以随时离开了哈。现在是已经是下课了哈。这样，虽然我们这样的之见呐，我们刚开始去观，还是没有办法马上就对治到喽，没有办法马上就看到喽，所以再来人喽，是吗？但是这个才是。我们闻慧的过程当中，就是要闻到这样的法了。依着这样的法来行的话，我要学就可以学哦。我晚上十二点没人的时候，我碰到问题，我可以不可以用这个法？可以哦，因为了解了。如果不了解，我要用不到，因为怎么用？如果用声闻法这样观，就是用声闻的法观哦。这样观到断烦恼解脱，他还是用这样的法喽，还是用这样的法。是用大乘法刚开始观不好，但是你就是顺向这个方向在做观，就像我常说我如果要去旅行了哈， 旅行，我如果在台湾的哈，要到这里了哈，旅行嘛，到这里还是到我那个新竹市啊最近的那个旅游场所了哈。同样，我赚的钱呐、啊、哈，我赚的钱如果是到我最近的那地方啊，我赚再多钱，我到的地方还是在哪里？最近的地方。但是我如果要来这里啊，很远是吗？我赚的一分一毛的钱呢、啊，还是到哪里？来到这里，还来到这里。所以依着那个证件呢、啊，依着证件呢、啊，到底是什么样的证件呢、啊？我修的再多的功德，我到的地方就是那里哦。所以依着世间证件呢、啊，我修八正道是吗？八正道的一切功德。依着世间证件，因为证件嘛，第一支证件支嘛，带领的一切功德，我的世间证件是世间证件，它引领的一切功德就往哪里啊？人天，人天喽、哦。同样出世间证件也是八正道喽，用世间出世间证件带领就是出世间的功德喽。出世间的证件当中又分成喽、哦，三圣共法的出世间证件。大圣不共法的出世间证件，然后这两个证件呢，有共同的，都是要什么出世间呢？都是要跟空性相应的，但是还是有它差别了。所以依着什么样的证件，出世间证件带领我们的方向，就是往那个方向了。都有初学九学是吗？都有初学九学啦，五圣共法也有初学九学，要依着佛法的五圣共法来修。也真不容易哦，要依着五圣共法来修也不容易哦，是吗？是吗？我说世间证件哦，要依着世间修也不容易哦，不要说出世间证件哦，所以真的能够依着五圣共法，让我们在佛法当中尊上啊啊，那也不得了了。
我们在那个成佛之道不到那个什么初学菩萨跟九学菩萨，那个初学菩萨就是
出发心的。
出发心菩萨怎么定义啊？
出发心菩萨啊，
嗯，
怎么定义啊？
嗯、
就初学啊。
初学到什么时候才发心？
出发心成就的话，就是初地，就初住咯，就信心成就咯，就是那什么样什么样成就，就是信心成就，就是我们说初住咯，就是对什么对什么信心，就是对大圣的菩提心的信心呢、啊。菩提心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对这样的法有信心，而且不单单对这个法有信心，包括对自己修学这样的法有信心，不会退转的，那就是信心成就咯。啊，初学菩萨就是修学初心的菩萨，就我们刚才说到十善菩萨是吗？其实另外一个名字叫十信，就是修学信心、啊、修学信心就是修学对大圣的信心、啊、怎么样修信心呢？就是修十善，修十善，修十善。所以十善呢，只要跟大乘三心相应，大乘三心相应来修十善，那就是菩萨善了、哦，就菩萨的资粮，所以大乘三心来修。大乘三心就是菩提心嘛，大悲心、空心慧嘛，来修。那修十善，也去圆满我们的三心嘛。我们三心就是把我们的人的三大特性往最圆满的方向去发展嘛。就是我们的信愿啊，我们的勇猛胜啊，往那个地方去发挥啊。信愿就是我们的菩提愿是吧？目标啊。勇猛胜就是往那目标前进嘛，所以把我们的勇猛胜往最好的方向发展，就是往菩提愿喽。我们的智慧往什么地方发展呢、啊？空性见、空性慧喽。我们的慈悲心呢、啊，往什么地方发展？空性相应的大悲心喽，那地方发展。我们行十善，长养我们的三心是吗？我们修六度万行也是长养我们的三心。三心的究竟圆满完成，就是成佛喽。所以 所以我们三宝歌啦，在佛宝，太虚大师怎么赞叹佛宝啊？大悲、大智、大雄力是吗？
嗯，
就这三心了、啊。大悲就是我们的大悲心相应嘛，究竟圆满就是佛的大悲。大智就是中究竟圆满的中道，中道智哦，就是二谛并观中道智。大雄力就是在悲智，就是福德智慧之良具足，就是福慧两足尊佛嘛。福慧就是大悲心空性慧铸成的信愿，成就了，成就了菩提，那就有他的大雄力了，大雄大能力啊，就是勇猛精进而来的什么大雄力。所以就是我们人类三大特胜，从往究竟圆满的方向发展，就是大圣三心了。大圣三心要在哪里去圆满它？就行出发心菩萨，行十善了。十善就可以包括一切善了，因为一切善就不离开身口意嘛，就是六度万行，六度万行，六度万行你要圆满，圆满三心，就是圆满我们人的三大特胜，圆满完成就是佛的三德，大家就这样去行它了。还有吗？哎，行。希望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因为我们现在在文会嘛，文会阶段，希望能够去理解全体佛教了，全体佛法的一切法，一切法，然后再做一个抉择，随着自己的因缘条件，或者随着自己的嗜好，或随着自己的知见来去做一个抉择，而抉择之下，我们就不会有排斥性了，因为在佛法当中就不会有排。我们总是要抉择出来，看清楚，然后再，因为这个关系到我们学佛是关系到，不单单是这一生是吗？不单是这一生，结果不单单是说大圣哦，解脱道也一样哦，不是只有这一生的问题哦。我们一般要创业了哈，要做什么职业？我现在要做什么职业，都要资讯都要收集的很齐全是吗？然后下一个判断是一样的，我们也在这样的修过程当中，现在文会的，在文会的就是先了解一切法，然后在当中再做一些抉择，这样希望能够在这个地方呢提供大家，这个完全是好心的啦，就是把全体好意的咯，全体佛教说出来，也希望能够依着佛法的义理做说明，依着佛法的义理做说明，然后在我们再做个人的抉择，这样就没有问题了。这样谈清楚之下，个人的抉择就没有问题了，因为那没有办法勉强，就随着个人的因缘条件了。但是如果这样的做了抉择哈，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就会真的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依着正见来看到了，不是只是模模糊糊的说了，我们是依着知见来做说明，这样就比较不会，因为佛真的佛法就只有一个了，我们经常讲佛法一位是吗？佛法一位，一个位是吗？就佛从正出教，但是佛哈应机而说是吗？应机而说，所以有不同的说法，不同的说法。
师父，您为什么叫灌藏法师？哈哈哈哈哈！是您自己取的还是？
都没有了，没有。
跟个一位一样啊。
没有，这是师父取的。
不过会灌藏吗？
没有。那个哈、哦，我们。不是小时候不是在取名字说缺什么取什么吗？缺什么取什么，我就缺这个喽。缺这个啊，所以取这个。不过哈、哦，在佛法当中哈、哦，再怎么样我都要最后面也要上去了。我像那个 但台语都吊桥位什么？能够在佛法当中啊，不要说我动根哦，我动根能够在佛法当中，那是最愉快的事情。我说不是说动根很愉快啦，
跟上车。
我是说可以动根，还可以跟得上哦。不是说动根很愉快啦，不是。
是你第一名毕业，怎么会是动根？
我跟你讲，有到有前面算，后面算的。后面算。
同学们，如果没有问题，没有其他问题，是了，我们让师父休息了。是，
更少，没有问题了哈。好了，
谢谢师父。
好，大家就休息了。
再跟师父顶礼。
不用，
顶礼师父。
好，
一位聘礼。
好，谢谢大家了哈。
谢谢师父。
这一堂课算是很辛苦的了。
师父辛苦。